好，这个中途大师的叙述其实很精彩啊，慢慢的陪各位看一看这个叙述的线索啊。我们读的第八、第九两章，第八章一开始说扫路啊，那这个扫路的前面已经出现过，我们在斯德旺被砸死第七章的结尾啊，注意到啊，在五十八节的时候啊，证人们脱下衣服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是第一次读，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好，他出现了一个扫路。我们还记得吧，第四章出现一个巴尔纳伯，对不对？然后是第五，现在出现这一个扫路。那前面的第六跟第七章出现的是七位执事啊，那么第七章有这个斯德旺，那第八章我们刚刚读的是什么腓力伯的故事，那七位执事排名第二啊。我们先看这个，这一开始你把这扫路他怎么样？他赞成迫害教会啊。当这一个斯德旺被杀害以后呢，教会在耶路撒冷可以发生了严厉的迫害，第一节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迫害他的故事就是腓力伯，这个人就逃难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到第九章，好，腓力伯的故事暂时先搁下。第九章里面，保禄他还是向主的门徒恐吓，就是把耶路撒冷清干净的不够，对不对？去远征大马士革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呢，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变了个人，对不对？谁相信他？巴拿伯，二十七节啊，中途们众人都怕他，对不对？不信他是门徒，巴拿伯却接纳他。好，这是一个，你看这个叙述故事很美的啊。然后呢，第三十一节开始啊，就是我们看见啊。他说因为保禄平息了嘛，教会得平安了，好像迫害的结束，然后怎么样，不堕路，第三十二节就开始巡行各处了，好像可以开始自由行动，对不对？好，回到第八章一开始，我们注意到第一节很重要的发生了迫害，大家都跑了吗？没有，除中途外的人都跑了，中途们金刚不怕，金刚不怕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细节很重要的，这应该这么想象，就是我们知道被谁被迫害呢？是那些比较自由的犹太人，他们也皈依了基督信仰啊。这些人大概是这些人，那些传统的犹太宗徒，他们还没有遭到迫害。好，然后是我们看到那个腓力伯的故事。好，第四节到第八节哈，腓力伯做什么事情？宣讲、驱魔、治病，跟耶稣一样。跟每一个宗徒是一样，对不对？跟福音中的宗徒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跟各位说了嘛，不要把它想成看好像只是为了扫地啊、端盘子啊、分救济品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只是这个路加特别的安排，这边就比较可能是历史事实的。好，然后是碰到那个西满术士啊，这个人因为会行一些法术嘛，这个我们现行世界人可多了，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就以此怎么样赚敛财呀、赚钱骗人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也得到名声了啊，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却因为发现怎么样，来了一个人更厉害，腓力伯，对不对？好，都灵洗，他也灵洗，怎么样？可能想偷学几招吧。第十三节说怎么样？他看见了腓力伯的奇迹跟大能，他常常跟着腓力伯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教会在撒玛利亚就开始了建立，可是怎么样？按照路加的叙述啊，他还不够。这个在外地产生的教会所传的这个信仰是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呢？需要认证，所以呢怎么样？从耶路撒冷就派两个人去，他们在撒玛利亚的事情传回去耶路撒冷，好，他们听说了怎么样？又是伯多禄跟若望，对不对？就下来，所以很清楚，这应该可以肯定，这教会最早的训导权的开始啊，从耶路撒冷。好，当然这是路加特别的神学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他们去看啊，的确信仰是一致的，然后怎么给他们副手，他们就领受了圣神啊。那这段圣经就演变成我们今天所谓的见证圣事的圣经根据了哈、啊。先领洗，后领圣神。我们知道这个也讲的有点太快，不过教会这么说的了。我马上就看到一个故事啊，会有人先领圣神后领洗，也有的，好、啊，没关系啊。这第八章就这样的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看完就回去，对不对？要回到耶路撒冷。二十五节很惊人哦，啊，二人回去返回耶路撒冷，一路上在撒玛利亚的许多乡村中宣讲福音， 觉得这句话奇怪吗？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来往的，所以他们现在相信了耶稣以后就改变了，而且是一开始中途之中就开始了。所以你知道这边其实刻意写的了，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上讲保禄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的确是，但是呢，真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保禄开始，早就开始了啊。小细节大家注意，我们的第十章更精彩，科览略我们还没读到，明天会读，对不对？那更是一个罗马人啊，毫无疑问了，不折不扣的外邦人啊。然后呢，还是伯多禄，谁？中途之长，来自耶路撒冷啊，非常关键的。好，然后呢，26节到40节一个小故事，是一个伊索比亚太监的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非常重要，就太监他怎么样来朝圣？我们知道太监嘛是身体有残疾的嘛。是不能够进到圣殿内的啊！先是外邦人，还身体有残疾，更是不能进入，他还是来，而且怎么样，还读圣经，他应该是随身带着圣经的了，我们的典范，对不对？应该拿他当读经书本。其实我觉得你看这个关键啊，注意到这个旁边这个边那个注解啊，有一个叫我们参看伊撒以亚56章的第3到第7节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故事。我稍微练练几节就好了，因为这边是什么？因为伊撒以亚早就预言了。伊撒以亚说哈，他说阉人呢，就是像太监嘛哈，不应该再说我是一棵枯树了啊，也不能说我是被天主从别的民族分隔的。他说因为上主说了，对那些遵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重义的和固守我盟约的阉人，我要在我的屋内，在我的墙垣内赐给他们比子女还要好的纪念碑和美名。就这些人会接受天主的，而且怎么样，我们知道从这个太监我们可以想，今天就可以说伊索比亚教会第一个嘛啊，他就是怎么样，有这个比一般的血缘的关系更好的子孙啊，优美的纪念碑啊，这个就实现了，这个故事讲的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这特别的是，这个腓力博士他的行动啊，从撒玛利亚就被提到那个从旷野中前往加沙的路上是怎么样的，应该是飞过去的了啊，圣神带过去啊。然后呢，他就听见太监在练读经。他跟在马车上应该是骑着，那这个人呢有圣神可以跟着上，你也跑得很快，对不对？听见了，念什么东西？你念懂，你懂吗？我怎么会懂呢？他解释，怎么解释呢？35节，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，所以已经习惯了，这个初期教会已经知道，所有的圣经是指着耶稣说的，就是耶稣中心读经法。好，然后呢，在第36节，他就很感动，他们这边有水，让我淋洗吧。啊，义无阻挡。腓力博答说：啊，你若全心相信，便可以。他说：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。好，这37节放在那个粗的方括号里面啊，表示是古老的抄本没有的，是后人加进去的。啊，那你可以想象，这应该已经是初期教会的洗礼的仪式了吧？啊，就被放进去了。但是这37节。好，然后呢，腓力博完成这个事情以后呢，怎么样？这个天神又把他带走了哈，他出现在阿佐托。阿佐托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在海边的城市了哈，在凯撒勒亚还要北边啊那个地方里面。好，那么如果你一样，你看这个小的这个注解后面一个21章第8节，讲什么呢？讲保禄完成了3次的浮船旅行之后。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时，他去拜访了这一位腓力博，又出现了，好不好？在这边第8章40节暂时退场啊，到了21章的第8节会再出。他的几个女儿也都是先知，所以你知道哈，在那个时候初期教会已经开始女性是可以讲先知话的，很特别的。好，第9章怎么样说扫路的故事？啊，那扫路把这个耶路撒冷清干净的不够，不甘心要继续的破坏嘛。好，然后呢，就他去大马士革。好，我们读一下这段话，他啊，第2节哈，他求文书给大马士发文，他去见大司祭，求司祭发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。好，凡他啊，凡是保禄收出的这道门人都不拘拦，都绑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。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忽然天上有一道光环在他身上，他便跌倒在地。注意到 没有马，更没有白马啊，摔一跤而已吧，不知道了，没知道，没有写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到这边为止还是一样，扫路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所以耶稣是跟每一个人认同的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啊，这也是我在星期天跟各位讲的道理，是讲这个核心的主题了啊，耶稣跟每一个人认同。好，那这是一个神事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保罗变成一个瞎子以后，被人带进城。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在城内有一个人是阿纳尼亚，他已经是门徒。第十节啊，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，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传到了大马士革。怎么传去的呢？没有记载而已啊，完全传到了，不然你门徒哪来的？对不对？可能这个人，也许他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来过逾越节，碰到这个事件。他就感动，他就相信了，就回去了，就成了门徒。这最简单的这个揣测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神事嘛，啊，主在异象中告诉他，啊，说你去什么那条名叫直街，应该就是那个大马士革的主要一条街，最直的一条路啊，大概就我们今天什么中正路啊、中山路啊，或者是什么不知道什么革命路啊，什么美国的 Main Street 类似这样子，就大一条大街，就名字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注意到这边有两个人有神事，保禄或者扫禄啊，扫禄跟阿纳尼亚，什么意思啊？神事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嘛，是天主发动的嘛，所以很清楚这边所发生的事件是天主的旨意。天主亲自的介入，所以扫路就是这样完全的改变了啊，改变了。好，而且怎么样？但是在改变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两个得到神事，他们还有自由啊，要不要听从这个神事的指示啊？扫路呢，他要去摸索的等待救援，这个阿纳尼亚呢，他得有勇气去见扫路。他知道这个人来干什么，知道的，消息已经传来了，对不对？不用靠鸽子，消息传来了，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你不要怕，他是我的拣选的亲，他去了嘛。所以十七节两个人相遇啊，给他副手，他说：“扫路兄弟，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来叫你看见。”所以怎么样？他告诉扫路：“我知道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”扫路很惊讶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怎么叫你充满圣神？好，注意到了。先充满圣神，然后呢，有鳞甲弓从眼中带下来。我们大概想起那个多比亚的爸爸吧，哈，多比特，对的。然后他就看见了，睡起来领了洗，好，领圣神领洗。刚刚第八章那个，我们说当做那个圣神降临的那个瞬间，都是有点小麻烦的，就是马上就有例子啊。先领受圣神，再啊，这个不重要。我们教育，我们不进入那个教育的讨论。好，那么现在怎么？当然就开始怎么样？他就开始宣讲了嘛。宣讲他是天主，当这个当然就惊讶，别人都知道他来是干什么的。可是呢，他当他公开出现时，却完全讲了或做了人们所不同的期待的事情，非常惊人的。好，可是呢，别人要杀害他啊，杀害他，然后怎么样？可能是有人告密吧，要杀害他，好，他就怎么样？有人就救他，用缆子从墙上坠下去，这是逃难了，哈，这很悲惨的一个，这是很没有颜面的事情了。你本来想象本来是骑，就说骑着马的话，我打驴子怎么样？高头大马进城，很荣耀，对不对？虽然变成瞎子了，很惨。现在怎么样？悄悄的从篮子上面坠下城墙去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回到那个耶路撒冷，啊，他去耶路撒冷讲法，跟门徒们交接。好，这些叙述啊，其实跟保禄自己所写的加拉达书的自传里面，他这个事件的发生跟耶路撒冷的连接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你就知道那保禄自己写的跟路加所写的两个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你要信谁？客观历史上是信保禄嘛，啊，但是要问那路加的，路加他也没有骗我们，他在写故事写精彩一点嘛。好，巴尔纳伯怎么样就接受了他？好，这个是一个小的细节。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哈，这个名字一直是扫禄，好不好？扫路，保禄没有，还没出现啊，还没出现。好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他就回到了塔尔所啊，兄弟们就是跟他相信他也是有这个天主的派遣，特别跟耶稣相遇的经验哈，回去了啊，也应该暂时避开风头吧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教会平安了。好，平安以后，伯多禄怎么样？他真正扮演什么教会的领导角色？从耶路撒冷，从教会的发源地啊，由这个最核心的十二人之一，然后开始什么巡行教会？简单讲，就是牧灵探访了啊，牧灵是的。好，先到了这一个 里达吕达，然后到了这一个约培约培，在里达呢治好一个瘫子，在约培呢复活一个死人，就那么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耶稣生前做的事情，宣讲的。好，而且这个注意到，这个复活这个是塔比塔起来，啊，塔比塔起来，好，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句，可能是模仿这一个耶稣在复活记得吗？亚伊路的那个会堂长的女儿，有没有啊？哈利塔库姆，小女孩问你起来，一样的意思哈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在约培住下，住在哪里呢？一个皮匠西满的家。好，这就为下面的故事预备好了。所以你注意到讲故事，如果你看全部的故事很精彩，你看这个真是可以学哈，怎么写故事啊？它环环相扣，逻辑是非常强的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明天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精彩的故事啊。这个是大概是整部中大书我认为最精彩的故事，第十到第十一章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今日以来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